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一个罪人，在你的面前，对于认识你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来认识你。虽然我们可以有头脑的了解，但这是属灵的事，除非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不可能明白的。天父，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明白，那我们就真的是仍然活在黑暗的里面。如果我们经历过什么叫做明白，我们真的是经历到圣灵怎么样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知道。因为这种真知道的时候，立刻就是会带出生命生活的行为，不会只是停在头脑上。主啊，所以我们有过这样经历，我们就知道我们实在是需要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马太马可跟福瑞福音中的圣灵论。我们要恳求真理的圣灵真实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虽然我们好像都晓得需要圣灵帮助，可是求主你给我们一个真正谦卑的心，让我们真正是来向你发出这样子的祈求，说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把路加福音中的圣灵论看完哈。那本来我是想要把路加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论来做一个总结，但是我后来就发现说，可能没有办法把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放在一起。原因是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基本上已经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初期教会当中圣灵的工作。那么马太马可路加呢，比较是关乎在耶稣传道的这一段期间无论是在耶稣自己或者说当时一些神所使用的一些人，那圣灵在他们当中的一个工作。那我们有提到在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被圣灵充满，我们不能够以使徒行传那些耶稣从被高举的地位上赐下圣灵之后路加用被圣灵充满来描述的那种生活和那种工作的能力是有一些区别哈，不能说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是有一个区别。也就是说，因为是在整个救赎历史的过程当中使徒行传是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而且已经被高举之后的圣灵的工作那福音书里面是耶稣他来到地上，他在地上还没有完成救赎之前整个圣灵在其中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路加福音跟马太马可里面谈论的圣灵论放在一起来做归纳就说，所以路加福音就不能跟使徒行传在一起哈。这是为什么？我就想今天我们就要把马太马可福音中一部分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再做一个研读，然后我们把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也就是所谓的对观福音或者福类福音里面的圣灵论做一个总的一个摘要。那这三卷福音书我们知道就是基本上80%-90%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对观福音或者说福类。福类的意思就是同这个性质本身内容本身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因为这里面我们会发现今天马太马可这个里面的经文很多是跟路加福音里面有重复的，所以 我会在后面刮上参考路加福音什么地方啊。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会讲得快一点，我们就不要太详细的重复，因为我们上次都已经讲过了哈。那如果是路加福音没有的，我们才做比较详细的说明。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节，其实这就是跟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五节是平行的，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圣灵他施行的一个创造的工作。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其实就是玛利亚已经从应该连十八节哈，十八节还有二十节，请你们把它加上去哈。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第十八节跟二十节两次提到玛利亚她是从圣灵怀孕。那我们上次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我们看到当天使向玛利亚宣告说她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要被称为是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坐在他主大卫的宝座上啊等等。那么玛利亚就问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玛利亚不是怀疑，就是说天使说的话是不是真的。玛利亚乃是不明白，她是一个处女，她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怀孕啊。所以针对他的问题，天使就回答说，神的能力怎么样，圣灵的能力要在你的身上，然后呢至高者圣灵要护庇你，然后至高者的能力要在你的身上。看他原文怎么讲，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那我们说这个至高者的能力跟圣灵要临到你身上是平行的，换句话说就是来解释圣灵临到玛利亚的身上要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圣灵他的能力要来施行创造，换句话说就使耶稣可以在玛利亚的腹中成胎，就是玛利亚的腹中就可以怀胎。那这个怀胎当然所怀的胎就是神的儿子成为人，也因此我们说这个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在我们整个基督论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意思就是说，因为耶稣是出于圣灵在玛利亚腹中做施行创造的工作，而使玛利亚怀孕也就是在玛利亚腹中成胎。所以呢，耶稣他一方面他是完全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跟我们其他的人不同的是，他是完全无罪的。因为呢，其他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都是夫妻同房然后生子，那么只有耶稣他的降生，也就是说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是神他成为人。那么当然怎么样来实现呢？就是借着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做创造的工作也就是说一个生命的创造，然后呢使得玛利亚怀孕。所以呢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跟路加福音都强调这样的一个真理。那第二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十一节，耶稣要用圣灵跟火来施洗。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好，耶稣要用圣灵跟火施洗哈。约翰说他是用水施洗，那么他说耶稣要用圣灵跟火施洗。我想首先我们要先明白的是，耶稣是施洗的人，正好像约翰用水为那些到他那里承认自己的罪的人施行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施洗的人是施洗约翰。这里呢讲到施洗的人是谁呢？是耶稣。但是用这个洗礼的这种比喻的方式来表达这个耶稣要把圣灵赐下，那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已经看见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他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但是呢他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里并没有说他自己要给门徒施洗，他只是从门徒的角度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是耶稣讲这个话其实就是来自于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施洗约翰说耶稣是要用圣灵 给我们施洗。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这里并不是说什么特别的神秘经验，或者说一些特殊的属灵的经验。这里其实从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乃是说耶稣是那位将要赐下圣灵的那一位。他完成救赎，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在这个高举的地位上，他要把圣灵赐下啊。所以呢，耶稣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但是在这里呢，加上一个火。那这个火到底是代表什么意义呢？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三章说，你们若不是从上面生的，或者说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尼哥底母听不懂，耶稣就再一次给他解释说，你们要从水和圣灵生才能够进神的国。那里也是讲到圣灵，但是还加上一个水。所以呢，要解释这个水的意义，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是要回到旧约的背景。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谈到，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拉比，而且呢后来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先生，你怎么还不明白这样的事情呢？换句话说，耶稣是期待尼哥底母从旧约神的应许和启示，他应该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话的意义。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说要从水和圣灵生，那个旧约的背景可能最好的、最可能的一段经文就是以西结书第36章，说神要用清水洒在他百姓身上，把他们的罪除尽，然后呢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然后神也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所以那是讲到水呢，基本上就是讲到圣灵洁净的工作，基于耶稣完成的救赎，神圣灵使得悔改接受耶稣的人，他们的罪可以得到洁净。那然后呢，当然圣灵也使得这些悔改接待耶稣的人可以领受耶稣复活的生命，也就是说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所带来的这个新的生命。所以他说重生呢，乃是要从水和圣灵生。那这里呢，用圣灵跟火给他们给门徒施洗呢，有两种解释哈。第一种解释，如果你我们在上下文来看，第一种解释这个火可能是指什么？哎，可能是指审判，因为呢，第九节那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要来受耶稣的洗，耶稣就责备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啊？然后约翰呼召他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否则呢，神已经把斧子放在树根上了，不结好果子的树呢，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这些都是审判的字句。那接下来12节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可是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都是一些审判的话。那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同样我们要知道施洗约翰哈， 他宣告他所传讲的信息和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基本上都是以旧约为背景，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是耶稣到第七章我们会看见啊，马太福音是第十一章，他是从律法到先知，是到哪？律法到先知是到施洗约翰为止，所以施洗约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因此当他在宣讲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从犹太人旧约的背景，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施洗约翰信息，首先我们不要用我们现代的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约翰福音第一章他介绍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相信我们现在这里除了跟我查约翰福音的人 OK， 大概其他所有的人对这些经文解释一定就是说，哦，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他被杀害来除去我们的罪。其实呢，约翰做这个宣告的时候，他所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的意思是什么？是耶稣是犹太人启示文学里面那个得胜的羊的羔羊。也就是你如果看启示录第五章，有一个好像被曾经被杀的羔羊在宝座旁边，只有他可以开那个书卷配开水，所以是启示文学一个得胜的羔羊。这个得胜的羔羊是将来他要，就是启示录第五章的，他是要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宝座前，他要得到国，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以他是要有权柄来施行审判的。所以除去世人罪孽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所了解的，哦，耶稣为我们死，那是指这位得胜的羔羊将来他要在最后的审判当中施行审判，定恶人的罪，然后使恶人怎么样被灭亡，把所有的邪恶除尽。所以这个罪孽就是把所有的罪跟邪恶都除去，是指那位得胜的羔羊将来在最后的审判当中，一切的罪和邪恶都要接受审判，被定罪，然后都要被除灭，包括撒旦在里面。所以施洗约翰是向犹太人做见证，对不对？但是当然约翰他记载施洗约翰这个见证，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记载施洗约翰的见证的时候，耶稣已经完成救赎了，所以他要我们读者进一步的从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看那神的羔羊，不但他是那位得胜的羔羊，犹太人的背景所了解的，他也是那位最可能就是 两个背景，逾越节的羊羔，这个逾越节的羊羔被杀，所以呢把血涂在门楣上，灭命的天使就越过这些人家，使这些人家中的长子能够得保存。那但是呢他也是以赛亚书53章那个被牵到宰杀之地的那个羊羔，在以赛亚书53章可能是更好的一个背景，因为那里确实说到他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也就是讲到他要列在罪犯之中，他要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好，那么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相信我就顺便帮你们连在一起哈，因为不然的话可能我们不把这些东西结在一起我们就不会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面，他就差人去问耶稣说，那要来的是你吗？我们一定觉得很奇怪，明明他在为耶稣做见证，他这里还说什么在我以后来的比我更大，我给他提鞋也不配，他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讲了那么多，他怎么好像也许我们说他真是没有信心啊，他怎么又差人去问耶稣说那要来的是你吗？其实如果你了解我刚刚所说的他为耶稣做的见证，你就知道他的困惑在哪里。他所想的是那位怎么得胜的羊羔，是那位要施行审判把邪恶除尽的，但是他发现耶稣来，他医病，他赶鬼 OK， 他发现耶稣的工作跟他神差他传讲的信息他所理解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里施洗约翰就对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你就知道了他的背景是指的 那个得胜的羊羔除去世人罪孽，是在这个神的审判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所以他的困惑不是出于他的不信，乃是他神圣灵，我们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讲了，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我们说这个被圣灵充满不是使徒行传的那种被圣灵充满，这个是表明在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的工作，先知的角色都是什么？跟圣灵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先知是神的灵把神的旨意向他们启示，而且他们借着神的灵来向百姓宣讲神的话。所以其实那里是着重强调施洗约翰先知的角色。所以后来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啊，不对，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啊，他就为耶稣做见证。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也把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说出来。西面有圣灵在他身上也是同样。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基本上都是着重在圣灵他和这些被充满的人所扮演的先知的角色，这个圣灵的工作跟他们先知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好，所以这里呢，耶稣用圣灵与火施洗呢，可能最好的解释比较不是谈到审判，因为用圣灵与火施洗是给谁施洗？给我们施洗，对不对？所以使徒行传耶稣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你会五旬节的时候有舌头，有火像舌头落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所以这里比较好的背景可能就是那个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呢，神应许说他要差他的使者，读一下哈，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万军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应用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哈，那个这个耶稣在后面讲论到施洗约翰第十一章的时候，耶稣就用这句话来应用在施洗约翰的身上。然后但是接下来他说什么？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炼净银子，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这里呢讲到耶和华要差他的使者，在耶和华说在我面前预备道路，然后说你们所寻求的主，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主基本上是指耶和华，但是这里其实已经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这个主是耶稣，他忽然进入他的殿，他要来到，他来的日子呢，要用火，如炼金之人的火，来把他的百姓炼净。所以其实这里主要讲的就是洁净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洁净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在这里可能更好的解释是这个，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换句话说，耶稣来他要赐下圣灵，可是同样圣灵的工作是借着耶稣完成的救赎把我们的罪怎么样洗净，就跟从水和圣灵生其实是基本上都是那个洁净的意义在里面。好，那第三段经文是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这个是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耶稣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从水里上来，天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然后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等一下我们总结的时候我们再重复把上礼拜我们说过的路加福音里面同样的经文。那马可福音呢是第一章第十节，里面的字句基本上呢也是类似的哈。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节说，耶稣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那我们上次说过，耶稣降在耶稣圣灵降在耶稣仿佛鸽子，其实这个不是说 这个主要强调是圣灵是以有眼睛可见的眼见的方式降在耶稣身上，但是并不是描述说像一个鸽子的形状。我们说其实它这个只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是说那个降的方式，鸽子好像鸽子是飞在空中飞的时候是就是怎么讲，是漂浮的，所以是可以眼见的，但是呢是像鸽子一样，也就是说圣灵降的时候是一种很轻柔的，是好像鸽子在空中漂浮一样的这种样式，这种方式来降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圣灵降在耶稣身上的性质怎么来了解呢？我们要从接下来天上声音的宣告才能够来了解。那基本上天上的声音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我们已经解释了，这是我的爱子的主要的背景是诗篇第二篇。但诗篇第二篇原始是一个君王的诗篇，是讲大卫王朝的君王。但是呢在这个教会的救赎的历史当中，到了初期的教会时代，他们已经把诗篇第二篇解释为弥赛亚的诗篇，因为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呢强调这是我的儿子，我的爱子，是强调耶稣是弥赛亚。那我所喜悦的呢，当然最可能是旧约以赛亚书42章第1节，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要按公义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然后什么他没有声音然后但是他要以公义来建立神的国。所以呢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一方面就是认可和肯定耶稣是弥赛亚仆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装备耶稣，因为在使徒行传10章28节说神以圣灵和能力来膏耶稣，换句话说来装备耶稣做他的传道的工作，当然最后是完成这个救赎。好，那第四个经文是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接受试探，这是马太福音4章1节。那这个我想上次我们也讲过了，跟路加福音很类似哈，就是耶稣去接受魔鬼的试探呢，是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这个，表明耶稣不是因为像我们受试探常常是因为我们的私欲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会受试探。耶稣呢不是因为他是有罪的，耶稣是接受圣灵的引导在旷野来受试探，所以呢清楚表明他的受试探是神所允许的，也是在神的旨意之内，而耶稣是完全的顺服圣灵给他的引导，他就到旷野去接受这个撒旦的试探。但是在马可福音1章12节用一个很强的字，这个马可福音1章12节呢说耶稣从受完洗以后呢，12节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原文就是催促，那个催促是一个很强的字，有一点就是把他这个赶到旷野去这样的意思，就是很强的一个字来表明神的旨意要允许耶稣去接受这个撒旦的试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到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有提到门徒受逼迫的时候呢有神的同在跟圣灵的教导。那马太福音的上下文呢是在耶稣差12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0章神就我们看一下哈，第10章的16节哈。那其实从16节开始我们会看见一直到39节，耶稣就是在警告门徒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会受到反对，受到逼迫，甚至呢可能会被杀害。所以呢16章到 二十啊，对不起，三十九节。而且这个反对跟逼迫，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我们最亲近的家人。所以十六节，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好，耶稣差他们去，耶稣警告他们说，你们是好像羊进入狼群，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好，这句话 我知道我们常常都断章取义用这个话来劝勉我们的弟兄姊妹，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那我们不要丢掉上下文哈。这里是说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呢，会面对危险，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这个灵巧像蛇呢，意思就是说当你们面对危险的时候呢，这里是取蛇的正面。我们知道圣经作者用一些比喻的时候，他只是取其中的一个角度，譬如说耶稣被描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对不对？可是彼得也用狮子说魔鬼好像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所以你看同样是狮子、okay? 当这个用它来描述他是大卫支派的狮子，是指那个君王，狮子是万兽之王。可是彼得用狮子来描述说他如同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是采用狮子那种残暴来这个猎那个打，就是要猎这个掠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所以这里你们要灵巧像蛇呢，是以正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你们在面对这些逼迫，面对这些反对的时候呢，你们不要好像说怎么讲呢，你们也要有一个智慧啊，有一个智慧呢，不做不必要的这种牺牲，或者说不做不必要的这种被害。 OK所以你看有时候耶稣怎么样就逃走了。你看约翰福音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他们要用石头打耶稣，耶稣就从他们面前就逃走了。 OK 所以呢这个灵巧像蛇呢，在这样的上下文的意思就是说，在面对这种反对跟逼迫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做一个好像一种很愚昧的，就是愚昧的就被这些反对的人所伤害，或者说所那个就是说这个是一种从神来的一种智慧，可以在这种处境之下晓得怎么去做，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不是说智慧嘛，这灵巧像蛇就是要有一个从神来的智慧，晓得在这种处境之下应当怎么去面对。但是呢这个蛇是灵巧，可是如果我们太灵巧了，当然这种太灵巧通常就是回到我们人的那种小聪明， OK， 我们太灵巧了，我们就会失去了那种那种天真无邪，懂我意思吗？或者用一个不好一点点term，就是像蛇一样的灵巧，就是创世纪说他很 shrewd， 说他很诡诈哈。这个创世纪家庄说地上活物没有比蛇更加诡诈，其实原文是 shrewd， 对 shrewd 这个意思哈，箴言也用的，也用在这个聪，就是说箴言的这些学生他们是有敬畏神的这些人身上也用这个 shrewd 这个字，灵巧这个字所以这个灵巧的字它兼具正面和负面的意思。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是要我们善用这个正面的，可是恐怕我们很容易就跨了这条界限， 变成是诡诈了，太过于灵巧了，我们就变成是一种诡诈，一种小聪明。所以耶稣说，同时我们也要怎么样，寻两像鸽子，我们要保持我们里面那种真正的无邪的心啊，好像纯真无邪的那个心，我们不可以这个超越这个聪明的这个界限。好，所以耶稣接下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防备人啊。所以你看这上下文，他就是还是在讲面对这些逼迫哈。那么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跟会堂，我们说这是来自于犹太人的逼迫。然后呢，把你们带到诸侯君王面前和对他们跟外邦人做见证，这些都是来自于外邦人，因为诸侯君王这些是来自于外邦人啊。然而耶稣说，你们在这个时候，你们不要忧虑要说什么话，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到那时候，你们该说的话一定会赐给你们，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话，是你们父的灵。这里很有趣啊，耶稣他论到圣灵，他说是他们的父，门徒的父的灵会在你们里面来说话。那换句话说，在他们面对逼迫和审问的时候，当权者来审问他们，这样的审问常常是一种即席的审问啊。那当然他们会忧虑说，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面对这种即席的审问，做出一个回答。那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为什么？因为这些审问基本问题一定是围绕着他们的信仰和出于他们的信仰做出的这些传道的工作，所以圣灵就会指示他们所要说的内容，就使这样一个被审问的机会反过来变成可以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圣灵会装备他们，他们可以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为什么圣灵会指示他们所说的话哈？所以我要希望大家了解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圣灵指示我，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说圣灵指示我，然后就说一些好像是一种从来没有向别人启示过，只有单单向我启示的，这种不是，都不是圣经。我们现在查圣灵论，我就是希望大家了解圣灵的工作基本上是真理的圣灵，它是启示神旨意的。那么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也是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这里只是他们说话呢，不是只是他们可以怎么去攻击这些诸侯君王啊，可以怎么封住那些人的口啊，不是这样子，乃是这就成为一个机会。因为问的问题都会跟他们的传道工作跟信仰有关的时候，圣灵就装备他们来借着这个机会怎么样来为耶稣做见证。好，那第七，耶稣靠着圣灵赶鬼。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这个上次我们看过这段经文，因为我们上次讲到亵渎圣灵的罪，我们就看过这段经文哈。那法利赛人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可是耶稣呢，在第二十八节他说，我如果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耶稣他有一个 self-conscious， 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这个医病跟赶鬼的工作，这里 是特别讲到赶鬼的工作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做这个赶鬼的工作。而耶稣同时知道说，他靠圣灵的能力来施行这个传道工作，特别是赶鬼的时候呢，其实是神的国，表明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了，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了。那我们说为什么耶稣靠圣灵赶鬼就已经是表明神的国度已经临到呢？因为我们知道鬼也就是撒旦的差役，这些巫鬼是撒旦的差役，那当然这里讲鬼王对不对啊？鬼王是他是等于说是管理他们的，有权来管理他们的。那么我们说新约里面讲的神的国都是神得胜的国度，或者说神的治理再也没有邪恶存在， 再也没有反对存在的一个神君王的治理。那这是为什么耶稣的赶鬼就是显明神的国临到。当然这里耶稣把靠神的灵赶鬼跟神的国临到联系在一起。所以你看耶稣赶逐污鬼的时候，他都是什么？他怎么做？吩咐，污鬼就出来。你就看到那个国度的全能，他吩咐，污鬼就出来。甚至那个格拉森人，那个有很多一个群，就是很多鬼在里面，他们还要央求耶稣说让我们到那个猪群里面去，耶稣就许了他们。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国度的全能。所以呢，神的国，我们在使徒行传已经说过了，神的国度基本上是属灵的，性质是属灵的，应该这样讲。神国度的性质，神君王的治理性质是属灵的，所以不是以政治和军事的武力，政治的权势跟军事的武力来治理。神的国是借着神的灵来施行治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为什么神把他的灵赐下来，耶稣被高举，他已经成为那超乎万民之上万口承认是主的那一位，也就是他已经是神国度的君王。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人做我的门徒。这一位已经被高举为至高是神弥赛亚国度的君王，他在我们信的人心中作王治理我们，他就是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来治理我们。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怎么样，不属基督。那么所以呢，耶稣靠着神的灵赶鬼，他说显明这是神的国已经 临到了。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是亵渎圣灵的罪必不得赦免。那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卷福音书都提到亵渎圣灵的罪。但是我们说必须要，特别是马可跟马太提供了一个背景，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是提到门徒受逼迫，从门徒受逼迫讲到说门徒如果在人的面前不认耶稣，耶稣将来也必不认他们。门徒如果认耶稣，耶稣将来也会认他们。那我们说了，这个认不是只是嘴巴，必须是怎么？你整个生活是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才叫认。你生活不让耶稣做主，你嘴巴说是主是没有用的，你还是在否定他，你自己坐在宝座上。所以不认耶稣，我们大概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嘴巴会不认耶稣，可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是不认耶稣的人，我们不让耶稣做王，那我们就是自己作王，这就是对耶稣的一种否认。那是在这样的上下文，路加讲到说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但是呢干犯圣灵的亵渎圣灵的不可以得赦免。那我们上次提到我们需要参考马太跟马可的上下文，因为在这里把亵渎圣灵的罪跟耶稣靠鬼王赶鬼耶稣赶鬼，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鬼王赶鬼的这个事件联系在一起。那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耶稣赶鬼的工作是借着圣灵所做的，而法利赛人却把它归诸于是污鬼的工作。那马可福音第三章我们上次有读过，他特别说到什么是亵渎圣灵呢？他说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也就是说马可耶稣宣告说凡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要担当永远的罪的时候，是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加上最后一个说明，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那而且我们会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提出亵渎圣灵的罪的时候，之前三十节耶稣讲到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然后他说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在这里我们会看见耶稣是宣告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 在这个宣告之下来论到亵渎圣灵的罪。然后呢，接下来耶稣又讲到说，你们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然后他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耶稣说明，今天他们把耶稣赶鬼的工作归诸于是鬼王的工作，这种亵渎的话不是出于一个不经意不留心不留意所说出的，是出于邪恶的心。而且呢，这种邪恶的心是出于对耶稣是抵挡耶稣。但是耶稣接下来就说了，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干犯圣灵的，亵渎圣灵的就永不得赦免。所以在整个三个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不论是哪一卷福音书，亵渎圣灵的罪都跟拒绝耶稣的罪是有关的，都跟拒绝耶稣的都是跟拒绝耶稣是有关的。那但是呢，对于在世上生活的耶稣的拒绝，这种拒绝你可以说是一种暂时性的。可能他在耶稣在地生活的时候，有一些犹太人拒绝耶稣，很可能耶稣复活以后，像五旬节那天彼得讲了一篇道，3000人就悔改了。 OK， 所以干犯人子，他们虽然说话干犯他拒绝耶稣，暂时这种的拒绝是一种暂时性的，可是亵渎圣灵的拒绝是一种永久的拒绝。所以为什么永不得赦免？那对于亵渎圣灵这种拒绝是怎样的一种拒绝呢？不是仅仅口里说话反对圣灵，而是出于对神存着邪恶和刚硬的态度，永久性的拒绝了圣灵所做的见证。这个见证是有关耶稣，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当然在这马太福音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借着圣灵所做的工作就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借着圣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下面 imply 什么？耶稣就是这位国度的君王。所以耶稣借着圣灵所做的这个传道的工作本身，也就是圣灵来见证耶稣，为耶稣做见证，他是那位国度的君王，那位弥赛亚。所以当一个人以邪恶的心，刚硬的态度，很坚决的而且是永久性的拒绝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来引导人相信耶稣，那么这样的罪呢就永远不得赦免。因为我们已经说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他那里去，能到父那里去。那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基本上是耶稣借着圣灵做传道的工作，那么因此就来见证耶稣是谁。所以医病跟赶鬼的工作都是要见证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君王，神的国已经临到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君王，而这是一个完全得胜的国度，以至于耶稣他以神国度的全能来赶鬼，来医病。那这个医病当然是指向神借着耶稣要把所有的罪恶除尽。那当然对于悔改的人是罪可以得到赦免，对于不悔改的人这个审判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好，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耶稣他说到他是借着神的灵赶鬼，是神的国临到他们，可是法利赛人却把他归诸于是鬼王的工作，耶稣才会进一步提到说，说话干犯耶稣还可以得赦免，可是干犯圣灵的时候就永不得赦免。好，那这是我们 把马太马可，就是说基本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上次我们讲路加的时候都讲过，不过我就是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听了还是很容易啊就不记得了，那所以我们就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这几卷福音书里面，这三卷福音书的圣灵论，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强调神圣灵的一个工作是施行创造，这是在旧约我们已经一再说明了。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我们看到诗篇有许多的诗篇，像诗篇104篇，也是说神发出的，神发出他的灵，然后呢，下面万物就受造啊等等之类。那这里我们看到，即使耶稣他的玛利亚的怀孕啊，就是说能够在玛利亚腹中。耶稣神的儿子在玛利亚的腹中成胎，这也是圣灵所做的创造的工作。那第二，我们就是看见在这三卷福音书里面呢，圣灵是把神的旨意计划还有应许来向人启示，像西面他得到神的应许，知道他死以前呢会看见弥赛亚。那么其他无论是以利沙伯、撒加利亚、施洗约翰，他们都是神圣灵把神的旨意跟计划向他们启示，他们就可以担任这个先知的角色来说预言。那路加福音里面特别以被圣灵充满来描述圣灵装备人，来使人可以做这一方面，就是先知说预言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他用圣灵充满来描述圣灵怎么样装备一个人担任这个做先知说预言的这个角色。那么第三，我们就看到圣灵引导人，以施洗约翰来讲啊，圣灵在他的腹中就他在母腹中啊就被圣灵充满，那么而且呢啊，施洗约翰他要担任这个先知的角色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以利沙伯也是一样，当玛利亚问安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他腹中的胎儿就跳动，然后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来解释这个胎儿跳动，来说明这个胎儿跳动的意义。他那时候提到什么？我主的母，我主的母，他称耶稣为我主，所以你就会看见他也是为耶稣做见证。好，所以圣灵引导人来为耶稣做见证。撒加利亚也是一样，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出生以后呢，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他就说预言，那这个说预言他就宣告神的救赎已经临到，所以他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他就宣告神的救赎现在已经临到了。那当然他也讲述施洗约翰的角色，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这里再提到主啊，也就是耶稣，旧约耶和华被称为是主，而现在呢耶稣也被称为是主，当然这就是一个联系，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好，所以撒加利亚，然后西面，当然我们也说了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圣灵引导他进入圣殿，正好耶稣的父母也抱着耶稣进入圣殿，要来按着律法来献祭，于是西面就接过耶稣，用手把耶稣接过来，然后就称颂神，然后我们看到他称颂的话语也是在为耶稣做见证，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啊，他对神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人的荣耀。然后孩子的父母就因为这论耶稣的话感到稀奇啊等等，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灵引导人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我们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啊，特别是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见在耶稣降生的这一段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一连串的人都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么第四个是圣灵与耶稣 以及耶稣的传道工作的关系。那与耶稣，我们看见耶稣在玛利亚腹中成胎是圣灵创造的工作。第二，耶稣受完洗从水里上来，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认可而且肯定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仆人，而且圣灵降在他身上也装备他，让他得到智慧跟能力来做传道的工作。那他的传道工作包括先知的角色，是教导，那么包括医病，包括赶鬼，而且呢最后他完成这个救赎。而先知而耶稣呢，他是完全顺服圣灵，接受圣灵的教导和圣灵所赐的能力。所以耶稣提到他是靠圣灵的能力来赶鬼，所以反过来耶稣完全的顺服，接受圣灵的引导，圣灵所赐的能力。那么最后我们今天提到耶稣是要用圣灵来给人施洗的那一位。那我们从圣灵跟耶稣和耶稣的传道工作来看，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他成为人，在地上从开始受孕一直到最后他复活升天，整个都是在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理，圣灵的能力，圣灵所赐的能力智慧之下来进行。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啊，其实你慢慢哈，我们讲了那么多圣灵论，你的脑子里面应该可以慢慢有一些图画出来了。我们就会看见所有旧约的神的工作跟新约的神的工作，你会发现都是圣灵在那里实行。譬如说建造会幕，神就以他的灵充满这个比撒列 ,OK, 还有亚和利亚伯，然后他们就有能力去建造，能够想出小工来巧工来建造圣殿。那我们会看到新约的恩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读了使徒行传，我们会看见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来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就看到是整个是这样。所以耶稣贵为神的儿子，但是他成为人，然后在地上以及所有的传道工作以及最后完成救赎，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全部啊，我们也看到是跟圣灵的关系。好，那然后这个弗类福音呢也谈到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跟圣灵的关系。那上次我们讲到十一章耶稣教导门徒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基本上是特别为神国度的需要跟我们属灵的需要来祷告。那所以耶稣就应许门徒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父岂不把马太福音是好东西，路加福音是圣灵，你们的父岂不把圣灵赐给你们吗？好，那我们就看见当基督徒为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活的需要以及属灵的福分而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应许要赐下圣灵，使他们可以得享神国度的福分。当然这个应许，路加福音的这个应许，神岂不把圣灵赐给他们呢？我们知道是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应许就应验了。所以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这个应许呢不是在耶稣完成救赎之前，然而呢应许的成就呢是耶稣完成救赎之后，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一切属灵生命和生活的需要以及我们得享的一切的属灵的福分，神是借着圣灵来供应我们，也就是说借着他的灵来给我们智慧去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会看到约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圣灵的工作，真理的圣灵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借着神的灵我们可以来为耶稣做见证。那借着神的灵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们既然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而行，他又用行走，其实就是说你们整个生活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是要接受圣灵的引导，好，接受圣灵的管理， OK， 让你们就不会放纵你们的私欲，你们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等等哈。我就是举一些例，那圣灵也要让我们得享神国度的福分，譬如说登山宝训八福的这些神应许的神国度的福分，神同在的神同在 神的同在哈等等之类。所以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今天我们属灵生命很贫穷，或者说我们在属灵上不成长，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不在我们属灵的需要上去向神支取，我们的祷告太大部分是为物质的需要祈求，为现今在地上的需要祈求。我不知道这些话我已经讲了很多遍，有多少人真的是收进去了，回家祷告还是为了这个那个今天地上的需要，我要买房子，哎呀我现在要申请这个绿卡啊，哎呀我求神帮助我，一定要拿到这张卡。你不要，你得不得到美国的绿卡没关系，你要得到天上的绿卡，那才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这些真正永存的，而不是这个地上的是暂时的。那我们生命的成长跟我们这样的祷这一类的祷告是非常有密切关系，因为耶稣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那所以雅各书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啊。当然那里上下文是讲他们中间的斗殴征战，可是那就是一个属灵的需要，因为他们没有向神求这个属灵的能力和属灵的恩典来使他们可以真正的彼此相爱，没有这种结党分门和斗殴争竞。那所以雅各会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不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所以我们要很真的是要知道今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跟我们的祷告有一个密切的关系。那也就是我们其实你慢慢读圣经多，你就会把很多东西都联系在一起。所以耶稣我今天刚刚提到耶稣讲到结果子，他把结果子，我们有活出结果，我们有结果子的生活也跟祷告联系在一起。因为耶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都完全以耶稣的话来，就是说被改变，也就是说耶稣的话深入在我们的心和思想里面，让我们所想所要的都是符合神的旨意，那我们就所愿意的我们祈求神就为我们成就，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结果子。换句话说，一个结果的生活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那所以我们要奉神的名，奉耶稣的名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神就为我们成就，那神的旨意就可以成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过一个结果子的生活。所以很多的经文你真的是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你会发现神的话一直重复的在把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真理来强调，重复的强调，要我们真正能够听见。好，第六呢，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当基督徒受逼迫而接受当权者的审问的时候呢，圣灵会引导他们做回答，而且指教他们回答的内容来为耶稣做见证。然后我们看见最后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的。那我们做这些总结，慢慢的我们下礼拜我想下礼拜我应该要把使徒行传，因为我还没有把使徒行传做一个总结，我本来是想说跟约翰福音，对不起，跟路加福音一起，所以下礼拜可能我们要把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个圣灵论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如果有时间你去复习一些旧约我们已经看见了，慢慢你就会看那个图画就清楚了。这位圣灵三一神的第三位他的角色是什么，那我们就不至于在面对很多所谓似是而非的一些话语，甚至我们常常是在一个实际的经验中我们经历一个确实是一个超自然的工作，可是我们立刻就把它归诸于圣灵，这是非常危险的。约翰一书说凡灵不可都信，所以不要以为所有这些超自然的 都是出于圣灵的工作，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可是你要怎么能够分辨？我们必须这样子来研读，真正从圣经的经文本身来找到这个真理，然后把它整理起来，我们才可以来分辨。所以我常常喜欢讲一个比喻，要怎么分辨假钞跟真钞呢？那些人呢，不是拼命去看假钞。你看现在市面上假钞有千百种，哎呀，我去研究，哎，这个假钞是这个角落这个图画有点不一样，那个假钞可能没有水印。然后你去研究所有的假钞的不同，最后你不见得能够分辨。再有一张假钞来，你不见得可以分辨。可是呢，分辨假钞的人就是拼命看真钞，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一个地步，那个假的东西一拿来，他立刻就知道是假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劝大家，我们生活里有很多问题，我们面对很多实际的需要，实际的困难，然后我们常说我不知道怎么去遵循神的话。神的旨意是什么？秘诀，好好研读神的话。你真的好好认识圣经所教训的真理，任何处境来，你都有一个属灵的见识，属灵的洞察力，你晓得在这个处境之下你怎么去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那所以关于圣灵的真理也是一样，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些这个灵恩的现象。当然很多东西是实际的经验，但是实际的经验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基础，我们就更难去分辨了。我们有真理的基础，然后我们借着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在这个实际的状况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个灵是真的圣灵还是不是真的，不是圣灵那就是邪灵，只有两个选择。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有时候是重复的，也许我们很骄傲的觉得说这个我都已经知道了。天父，真是求你赦免我们。主啊，实在孩子真的是在自己的经验里面更深的明白一件事情，我以为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天父，我们真的是不敢骄傲，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真正认识你实在是需要借着圣灵的教导和帮助。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真正是喜爱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是晓得渴慕明白在你的话语当中所给我们指示出的这条我们应当在地上生活的法则，我们应当过的一种信心的生活，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真正的智慧。我们在我们所有面对的生活处境当中，我们所有面对的今天甚至在教会里面各种的一些现象，我们都晓得怎么去分辨。真理的圣灵可以保守我们行在真理的里面，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唯有靠着神你自己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从我们今天的读，我们也发现真理的圣灵跟神的话语跟先知的角色都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所以耶稣的教导的工作，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他受完试探以后，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就开始教导的工作，在那里就强调他教导的工作主要是借着圣灵。所以我们真是求主你让我们明白了这些真理，我们不是只是在听道理，实在是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可以活在这些真理的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